今晚都是先跟大家读几节的经文作为一个引子，请看圣经新约路加福音第十八章。新约路加福音第十八章是新约的九十一版，新约九十一版路加福音第十八章第十五节至到第十七节，个标题是耶稣祝福小孩。十八章十五节，有人抱他们的婴孩来见耶稣，想耶稣为他们按手，门徒看见就责备他们，但耶稣叫小孩到他前说，由得小孩到我处，不要阻止他们，因为上帝国的子民正是属于他们这样的人。我实在说你们知，凡似小孩这样承受上帝国的人，绝对不能成为他的子民。感谢主，我们在七月份八月份短短这几个星期，我们都是很感恩，在各方面属灵的筵席里面都是有二十多位的兄弟姊妹，他们得到赦罪的救恩、圣灵的施洗，这个是很感恩的。他们当中也都是上帝很奇妙的工作，先是由两位的十岁都不够的小子是开始得到圣灵的施洗，之后就到一班可能十几二十岁的啦，跟住就到二十多岁的，再一路去到成年的老年的，就好像约珥先知所讲啊，彼得在使徒行传第二章亦都是引述，那里说耶和华是这样讲的，他说我必将我的灵浇灌给每一个人。实在我们在这个多月里面，我们真的很体验到上帝的灵真的浇灌给所有寻求他的人。而当中我们看到的是这一班的兄弟姊妹，有老有少，来自有不同的背景，但是有一个共通点，那个共通点就是说，当他们真的立心来到去追寻的时候，认真来到追寻的时候，他们的心就好像这段圣经所说，好像一个小孩子那个单纯的心来到寻找神的救恩、圣灵的施洗，没有很多复杂的思想的时候，上帝就是这样施恩给他们。而主耶稣这里也都是教导我们，我们每一个我们的心，今天不论我们是大人，我们是年轻的、年幼的，我们的心都要是好像小孩子这样，我们才是能够承受上帝的国。所以今晚作为这段圣经作为一个引子，其实我是想跟各位分享一个的旧约的人物。这个人物他在很年幼的时候，上帝就呼召他了，拣选他，往后他也都是一生这样是跟上帝同行。而这个人物就是撒母耳，以色列历史上面你可以说最后一个的士师。请看旧约撒母耳记上第三章，撒母耳记上第三章是旧约圣经244版，撒母耳记上第三章244版，撒母耳记上第三章第一节，年轻的撒母耳在以利的教导下侍奉耶和华，那时不是时常有从耶和华来的信息，更少有异象。有一晚上，老眼昏花的以利在自己的房间睡觉，撒母耳睡在安放上帝约柜的圣所，天仍未光，灯仍点着， 耶和华呼叫撒母耳，撒母耳答话：嚟啦，师傅。就跑到以利处，话：你叫我咩？我喺呢处。以利话：我冇叫你，翻去瞓啦。撒母耳就翻去。耶和华又叫撒母耳，嗰时撒母耳仍未认识耶和华，因为耶和华仍未向佢讲过话。他又起身到以利处说：你叫我咩？我在这处。以利说：我仔，我没有叫你，回去睡吧。耶和华第三次叫撒母耳，他再起身到以利处说：你叫我咩？我在这处。于是以利知明白是耶和华叫个孩子，就对撒母耳说：回去睡吧。如果他再叫你，你就说：耶和华啊，请讲，仆人听见。撒母耳就回去睡。耶和华来站在那处，好像先前一样叫撒母耳，撒母耳。撒母耳答话：请讲，仆人听见。跟住之后就是耶和华向撒母耳讲以利那个的预言，他因为犯罪各方面的缘故，他的下场。第十七节，以利问他：耶和华对你说什么？不要不给我知，如果你不全部说出，愿上帝重重处罚你。于是撒母耳说出来，没有隐瞒。以利说：他是耶和华，愿他照他认为最妥当的做。撒母耳逐渐长大成人，耶和华与他同在，使他所讲的每一句都实现。撒母耳这个小撒母耳的经历，相信我们很多都不会说太过陌生。些少的背景就是撒母耳的母亲就是哈拿啦，哈拿本身是不能够生小朋友的，不育的。但他向耶和华许愿祈祷的时候，上帝就赐给他撒母耳这个仔。当撒母耳是断奶之后，于是乎哈拿就是带撒母耳去到当时的圣所啦，圣幕啦，就是还他的愿，将撒母耳交给以利来到照顾，是要他终生是侍奉耶和华。当时于是乎撒母耳就是跟以利来到学习怎样去侍奉耶和华啦。这段的经文就是说，当这个小撒母耳在年幼的时候，耶和华是怎样第一次是跟他讲话。今晚就想跟大家讲的，其实就是主要我希望跟大家讲分享的是撒母耳怎样是用一颗孩子的心来到去跟上帝是接触的呢。但未讲撒母耳他这个孩童的心的时候，我就想先是跟大家分享一下以利这个人物。这一段圣经他一开始就讲第一节中间那里说，不是时常，当其时啦，当时不是时常有从耶和华来的信息，更少有异象。在第六节那里又说，那时撒母耳仍未认识耶和华。这里有两点我想跟大家学习的。以利应该就是自他很年幼就已经是侍奉耶和华的了，不知道这么多年来耶和华有没有跟以利讲过说话的呢？圣经没有讲，圣经没有讲。但是以利是教导撒母耳，后来教导撒母耳你要怎样来到回应耶和华的呼召的时候，我就想，或者以利年轻的时候真是耶和华有跟他讲的说话都不定，但无论如何，相信上帝都有一段比较长的时间没有跟以利讲过说话的了。 只是透過其他神的仆人去向他指出他的問題。為什麼上帝不跟以利講話呢？不直接來到教導他呢？反而是要跟一個不識上帝的，當其時不認識上帝的撒母耳講話呢？其實就是因為撒母耳有一份很單純，一份就是這麼單純、這麼簡單，一個孩提的心。反過來以利，以利是什麼境況呢？當其時以利是祭司，但是他縱容他兩個兒子是得罪耶和華，在侍奉的事情上面是不尊重耶和華。而以利本身聖經說他是看重兩個兒子多過看重上帝，所以他的心不再是一個單純敬畏上帝的心。在這樣的背景之下，上帝又怎麼會，當他有罪的阻隔的時候，上帝怎麼能夠是無阻隔地跟他來到講話呢？另一方面，我又思想以利怎樣去教導這個小撒母耳呢？其實當其時這個小撒母耳已經是在聖幕裡面來到去工作，你可以說做一份聖工的了。為什麼他會說聖經第六節那裡說當時撒母耳不識耶和華的呢？當然聖經那裡說因為耶和華仍未向撒母耳說過話，這個是真的。但另一方面，我們又想想以利究竟有沒有教過撒母耳怎樣去祈禱呢？以利是祭司，他有沒有教導撒母耳他都可以自己祈禱，自己求告耶和華的名的？岂不是撒母耳的母親都是這樣來到祈禱嗎？當時撒母耳跟了以利，跟隨以利服侍，在聖幕裡面做服侍的工作。這段聖經那裡說他在聖所裡面，當時我想撒母耳都應該跟了以利最少都有五六年的時間吧。為什麼這樣說呢？因為在當哈拿將撒母耳交給以利之後，聖經說他生了，即是耶和華祝福他，他生了三個兒子兩個女的，生三個兒子兩個女怎麼都要五六年時間吧。即是說撒母耳當其時有十歲左右亦都不出奇，一個十歲的小朋友今天來講都可以很成熟了。兩個我們兩個小朋友得到聖靈施洗的，今年都不夠十歲，即是一個十歲的少年，其實他已經是可以有好已經是可以敬畏，可以是很敬畏上帝的了。但是聖經沒有記載以利在聖道裡面怎樣是教這個撒母耳是敬畏上帝，沒有教他怎樣來到去祈禱。相信以利很多只是在一些移民上面，一些禮儀上面應該怎樣做來到教導這個撒母耳。另一方面，以利和他兩個兒子有什麼榜樣呢？恐怕都不是一個敬畏上帝的榜樣，只是聖經那裡說以利和他那兩個兒子只是顧著養肥自己，即是說他只是顧著自己的利益，並不是真是一個很真心地來去侍奉耶和華。在這樣的情況之下，撒母耳可以受到什麼栽培呢？我相信不是很多，恐怕即撒母耳其實對於以利來說可能只是一個服役的工人。當然後來以利都稱撒母耳好像一個兒子樣。但感謝主的是撒母耳他沒有受到這些的污染，他能夠在聖所裡面來到去工作，反而沒有受到那些污染，以致到上帝能夠在他身上成就很多的美事。所以第一點我們反思的是， 我哋系咪以你咧？今日我哋好多今日都唔系小子啦，我哋今日俾紧啲乜嘢嘅榜样，做紧啲乜嘢嘅身教喺我哋下一辈身上咧？调翻转，我哋系咪成为他人嘅阻碍咧？嚟到认识主嘅时候，讲翻撒母耳啦，讲翻撒母耳，我哋。怎样看到撒母耳是有一颗很单纯向上帝的心呢？单纯第一方面，撒母耳是很单纯地去听从教导的一个的小子啦。这段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到的是以利在哪里睡？以利就在自己的房里很舒服地睡觉，撒母耳呢就被安排了在放耶和华约柜的圣所那里睡。客观环境上面呢，我相信都是睡房呢就比睡在圣所就应该舒服一点的。圣所始终个设计不是给人睡觉的嘛，是吧？另一方面，那里说灯是要长着的、按照旧约的律例呢，圣所那盏灯呢，即是点那个油灯呢，不可以熄灭的。有光你又想想你可以睡得有多冷呢？但我相信撒母耳都不是第一次是在那个圣所那里、做功夫的了。以人来到去讲，以世人的标准来到去讲，以利又好像不是很人道这样、安排一个小孩去做一个这样的工作。但我又想想撒母耳、撒母耳他的心又是怎样想呢？我相信撒母耳当时他只是一个很单纯的心，他没有埋怨的，以利叫他去做，他就是很用心去做。我相信他一定是用心去做的，如果不是呢，以利都不会放心呢给他一个人留在个圣所那里、如果他半夜睡着了，眼灯熄了都不知道的，就嚟熄啦，唔好话熄咗啦，就嚟熄佢都唔知嘅。以利会唔会放心，系俾佢自己嚟到去处理呢？信得过都系经过一段时间嘅训练，都知道撒母耳系可靠嘅，先至俾佢自己去做。但系无论以利当其时嘅动机系点样都好啦，喺上帝嘅眼中，岂唔系佢有机会喺圣所入边嚟到去服务？岂不是一件美事咩？他能够是很安静地在圣所里面是跟自己相处。另一方面，我又想想，当耶和华呼叫撒母耳，以利就教他，喂，你要、耶和华再叫你的时候，你就要说、请讲仆人听见这样。撒母耳有没有怀疑过以利讲的话呢？突然间有把声跟我讲嘢，咁我又好像自己跟自己讲咁，会不会好像对空气咁样讲呢？撒母耳有没有怀疑以利讲的话？他照样跟住去做，回去睡觉，听到有声音呼叫他的时候，他又照着这样去回答。他只是很谦卑去做，跟住去做的时候，就成就了上帝很美好的工作。他就跟上帝开始建立了一个关系，后来就是我们都知道了，成为了好像、一个最后一个士师了，你可以说、也都是那个年代来讲一个你可以说最敬畏上帝的上帝一个仆人，一个先知。那就着撒母耳很单纯这一点呢，咁我又諗起最近得到神恩典嘅一个嘅少年人，佢嘅见证。呢、这个少年人佢话佢祷告之中吓、上帝就话、你唔好睇小说啦，唔好睇某一本嘅科幻小说啦。佢嘅反应系点样呢？唔好讲佢嘅反应先啦，我哋嘅反应系点呢？如果我哋上帝话你唔好某一些好即系听上嚟正当嘅娱乐吓， 上帝要我们放弃，我们的反应是怎样呢？我们会不会跟上帝好像讨价还价这样呢？又或者我们甚至乎我们老练一点的，我们懂得用圣经来到去自我安慰一番，我们会说、我会先求上帝的国的了、我看完圣经才看小说，那就行了、可能我们都会这样跟上帝说、讲价这样。但是我们看看这个小子他的见证、他的单纯是怎样呢？他反应很简单，他只是见证里面他跟我们说，他说、上帝不喜欢，那我就不看了、他就不看了。以往我真的见到他带着一本很厚的小说，就是整本字典那么厚的小说、揽着一本小说去教堂的、晚堂的时候有时候见到他、现在我就见他收起来了，没了，背囊都轻了很多。这个感谢主，认罪悔改是很简单、他那个反应不是好像成年人那么复杂。另一方面，我又想起他的母亲、他的母亲他跟我们在灵修营分享的时候，他又说他是立心今年他是要带他的儿女、他的仔、他的女儿是参加整个的大聚集。我们两个礼拜连续的大聚集，他说我是立心每一堂都要带他们回，而且是要准时回到来祈祷的。当时那个小朋友他都未得到神的恩典的、那我又想想，以人来讲，会不会有人听到的时候会说，哇，要一个十岁都不够的小孩每一天连续两个礼拜早上又祈祷，夜晚又回来祈祷，又听道理，是不是好像很不人道这样、小孩子又没得选，很没趣味，好像以利这样、独留那个撒母耳在圣所看门口一样。但是我们看看这个的小朋友、他的单纯在哪里呢？他的单纯就是他没有埋怨，他又不会很多问题去问他父母，为什么其他人他又可以去参加暑期活动、我的暑期活动就是天天回来大聚集，他有没有这样来到去问呢？我自己没有听到、在个见证那里都没有听到。那个小子就是每一天就是跟着父母来到去回到来礼拜堂亲近上帝。我们看到的就是当他愿意这样做的时候，圣灵就是亲自打动他的心，后来他就是很快，详细的细节大家自己听回去，很快圣灵就是临到他，在大聚集最后那晚，九龙那晚最后那晚，他就是得到圣灵施洗，圣灵开他的口讲出方言赞美主，好像撒母耳这样，上帝呼召他，他都要开口的、都要开口的。所以愿我们都是有一个单纯的心、有时候没那么多的疑问，也不要太多的批评、为什么要那么多祈祷的时间呢、为什么要连续两个礼拜大聚集呢、为什么一定是要这样来到去亲近主呢？恐怕是我们太多复杂的思想，以致到我们不能够好像刚才唱一首诗那样静听主声。我们怎样先静听主声、这么多的问题，这么多复杂的思想，怎样安静来去听呢？第二个撒母耳的单纯的心、就是他有一份的警醒、他有一份警醒的心在这里。以利为什么要找人去看守圣所呢？半夜的时候，刚才都讲过了，圣所那个灯按照旧约的圣经那里讲律例是不能够熄灭的、即是说那个圣所里面呢，无论日头夜晚呢都要有光的，即是说呢把守的人呢是要定时定候呢可能要去、添一些油灯来的。另外我想起 耶稣十个童女的比喻，即是五个聪明，五个是愚蠢的。你说撒母耳有没有疲倦的时候呢？我相信都一定是有啦，是吧？半夜是要睡觉的时间，睡觉也都很正常。但我亦都相信，既然撒母耳是一个可靠的，在以利的面前是一个可靠 的小子的时候，我相信他一定是有预备的，预备了一些油啊，或者各方面的器具就在圣所里面的，不会说那盏灯不够油了，又要去吵醒以利师傅，没有油了，怎么办我相信他一定是 有预备的，他一定是有个警醒的心在这里的，也都是随时预备，可能师傅以利随时是会叫他的，叫他的一听到声呢，所以一听到声呢，他就走去问以利是不是你叫我啊，我在这里啊，这样。他不会忘记他自己要做的事情。今天我们对上帝，我们有没有这份警醒的心呢？有没有一份警醒的心？我们上帝很爱我们，给我们每个星期，每个星期不是说只是大聚集灵修营，我们实在每个星期，我们上帝都藉着不同的传道人，我们每一天又说看圣经，又说祈祷的时候，又经历各样的上帝准许的事情的时候，岂不是很多时候上帝就是藉着这些机会，是要好像唤醒我们沉睡着的了，我们沉睡着的属灵生命，上帝是要唤醒我们，上帝是要我们加回，添加回足够的灵油，圣灵是要充满我们，岂不是要呼唤我们，叫回醒我们，好像诗篇23篇大卫所写的话什么，要和合本，他说要我们的灵魂是苏醒的，令我们的灵魂苏醒，是照着神的应许，是带我们行一条正直的路的。今天我们有没有这样来到苏醒呢？上帝呼唤我们的，还是说我们是都仍然很懒惰了，我们仍然是沉睡在那些软弱私欲之中呢？好像箴言那里说来给我抱下头睡一睡先，是吧但是跟着箴言那里就说盗贼就会来到了我们是不是还是我们其实我们不愿意接受神的提醒呢？我们不愿意接受圣灵再一次是要浇灌我们充满我们呢？我记得另外一位另外一位今年刚刚得到圣灵施洗的青年人，他以往呢，即是我们眼中都觉得他是一个对属灵的事情呢都挺冷淡的好像沉睡这样的状态的，很多时候听到都真的沉睡的，我们有时候见到他，但是我们想想他自己作见证都是这样说的他说我听着那晚的研讨，晚间的研讨的时候他说我起初听报告都是睡觉的，直至到几时直至到他的一些主学同学出来作见证的时候，圣灵藉着这些的人作见证，是呼唤他，是呼唤他，呼唤他是怎样？跟着他告诉我们，他是有一个愿意的心，即刻是心里面认罪悔改， 用我的词语就是即刻心里面跟上帝是认罪悔改，亦都他是很清楚，他说我愿意，我愿意，愿意什么？他说我愿意是接受圣灵的管束，愿意接受圣灵的管束，就是一个这么简单愿意的心的时候，他那晚回到继续祈祷的时候，就很清晰地得到圣灵施洗了。所以愿我们都是每一个，我们都是有这一份的醒觉，有这份警醒的心，我们不要忽略了主对我们的呼召。很多时候我们说有感动了，神呼召我们了，我们有这感动了，我们要马上回应，好像这位年轻的兄弟一样。 另一方面，剛才提過，撒母耳在一個很安靜的環境裡跟自己相處。撒母耳是有一份安靜的心，安靜的心。他這份安靜的心是怎樣？沒有雜念的，一份安靜的心，就是說，不是很多事情想的。當他不是那麼多事情想，他沒有一些，即是想這想路，有時候我們粗俗一點說，他就能夠聽到一些細微的聲音，聽到主細微的聲音。我們想想，耶和華呼喚撒母耳的時候，是不是好像我現在這樣，對著麥克風大聲來跟他說的呢？我相信都不是的，我相信都不是的。我相信上帝當時呼喚他的聲音都是一個很柔和、很慈祥的聲音來的，以致到他覺得是以利在一個遠處喊他這樣 的聲音來的，即是不是一些很大聲的聲音。如果你的心不得安靜的話，我相信呢，加上你不警醒，你不警醒你又不安靜的時候，你應該呢一般呢都未必聽得到那些神的呼喚，可能而當以利教他，你下次再聽到這些聲音，你就要這樣去做的時候，你就要回應耶和華的呼喚的時候。他回到去，他的心有沒有思前想後，睡不著覺呢？又沒有，聖經只是說他回去又照睡覺。我們想想，如果是我們是代入是撒母耳，我們會不會這麼單純？還是說我們回到去就很多事想了，上帝何時呼喚我呢？把聲音何時又來呢？於是乎又來又去，又想想，下次上帝把聲音叫我的時候又會是多大聲的呢？是怎樣的呢？恐怕我們的心很多的雜音在這裡，聽不到上帝的微聲。實際上面，當我們說追尋神的恩典的時候，我們又會不會很多自己的想法呢？上帝怎樣開口令我講方言呢？是怎樣的呢？神的靈充滿我的時候又是怎樣的呢？恐怕我們太多複雜的思想，太多複雜的思想。另一方面，我們有沒有被我們繁忙的生活，各方面生活上面令到我們心烦意乱呢？好像主耶稣和马大那个交往里面，马大事多操心忙乱，但我们也都学习过，忙是忙，但不一定是乱的嘛，不一定令到我们的心是不平静的，好像波涛汹涌起伏这样的。忙不代表我们的心一定要是好像波浪那樣，意思就是以致我們不能夠聽到上帝的提醒所以我們很感謝主的是，這個教會我們有很美好的聚集的方式，一路以來我們有很充足禱告的時間。禱告之先，感謝主，我們有很多時候又有美好的詩歌，我们有五旬节诗歌，让我们唱一首诗，我们的心灵是准备和我们的上帝来到亲近祷告，让我们准备来到聆听神的话语。所以有时候说好像有人说五旬节诗歌很闷，曲调又很慢，很传统或者怎样，但我又想想，一些安静的诗歌岂不是带我们的心灵都是能够安静的，不是令到我们的心呢很多的起伏的好像刚才我们第一首唱在园中这首诗歌，都是我们有多少我们真的做到好像那个诗人那样呢？不是说没有人的那个园里面，他说副歌那里说他人不知其如何嘛，是吗？即是有其他人的， 诗人一样在他的生活之中有各样的事务，但是他是能够心灵里面和上帝一路是亲近，其他人是不知道，但是他能够在繁忙之中他能够是和主是有一个相交，我们是不是都能够这样去做呢？感谢主，我们有这么多祷告亲近的时间，我们有没有真的来到去珍惜呢？有时候我自己去到外地，我记得有一次去好像 十多年前有一次 去台湾还是去到一个教会，去到一个教会星期日，我都很诧异，听个名字那间教会以为很传统的教会，去到呢说又唱歌又跳舞，跟住那些唱歌的人唱唱下又走落台跟你好像即係想跟你擊掌咁樣啊，即係嗰啲 give me five 嗰啲咁樣啦，咁行到我位嗰度第一手掌，我就係即係好 hea 咁樣，即係咁意啦嚇。即係我都好唔習慣呢啲。咁啊興奮過後啦，佢哋跳完舞唱完詩歌啊，節奏好快，跟住馬上就聽到，係咪真係能夠？即係起碼我自己啦嚇，我唔知道其他人啦，可能其他人得啦。我自己就覺得我自己進入不到那份安靜之中。另一方面，我們想一下對的，聖經那裡說上帝是靈，我們是要用心靈誠實敬拜，但是不代表我們可以用任何一種我們想用的方式來到敬拜神，不是隨我們的意思來到敬拜。我哋话敬拜，敬拜啊！圣经都话我哋要喺耶和华面前系点啊？系要肃静嘅。上帝唔系要我哋好多喧哗喺度嘅。更加我哋谂下，我哋嚟敬拜上帝，我哋唔系嚟一个社交活动啊！除咗见证联谊会啦，先前嗰半个小时我哋有啲联谊啦，但一般嚟讲，我哋嚟到教会，我哋系敬拜上帝嘅时候。不是社交活动来的，我们是来表示我们对我们的上帝那种的敬畏，那种的崇拜。我们来到好像圣经希伯来书那里说，我们来到施恩宝座面前是怎样，我们是要去领受上帝的慈爱和恩典，做我们随时的帮助的。所以我们一方面我们感谢主，我们有这个祷告的时间，我们就真的要好好来到去安静祷告，以致到我们真的能够听到主细微的声音。我们不要很多的忽略这些祷告的时间，也不要那么多的声音啊，觉得啊是不是一定要这样来到亲近上帝呢，好像刚才也有说，以致到我们错过和上帝那种交通互动那种的机会。另一方面看到撒母耳的是，他有一份清洁的心，清洁的心。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说话，平生不作亏心事，半夜敲门也不惊。你想想，半夜如果突然间有把声音在你的房出现，你自己睡的，你会怎样呢？你会不会很惊慌呢？但撒母耳当他知道是耶和华呼唤他的时候，以利说你再回去睡呢，就要说耶和华，即因为耶和华呼唤你了，你就要这样这样去对答。撒母耳有没有说好害怕 耶和华要找我了，好害怕啊？没有，圣经说那里他是很安静这样来睡觉而已，是等待耶和华再次来到去呼唤他，证明他是有一个纯洁的心的，一个无愧的良心在他的内心里面，这个小子无愧的良心，就不同好像创世纪亚当夏娃那样，当上帝去到个园里面 找阿当的时候，阿当当时已经是犯罪了，吃了禁果了。阿当怎么样？躲起来的，不敢见上帝的，完全是两回事，也都不是好像上帝呼召以赛亚的时候那样。上帝呼召以赛亚，以赛亚都害怕的，他说我是不洁口唇的人，住在不洁口唇的子民当中嘛，是吧？咁當然感謝主，即係以賽亞佢係即刻認罪悔改啦，即係意思無愧嘅良心。今日我哋嚟到主嘅面前，我哋有冇一份無愧嘅良心呢？上帝呼喚我哋，呼召我哋每一個嘅時候，我哋有冇都係好似以賽亞咁樣，我哋都係認罪悔改，以至到上帝呼召我哋嘅時候，我们都是有一份无愧的良心，以至到若果今天上帝说我们要回去见他了，我们是不是都是好像撒母耳那样，仆人在这里了，请讲了，这样我们是不是都是能够有一个无愧的良心，上帝接我们回去的时候，我们都是就是安然见主呢？当然我们不要自欺了，所以最后一点就是说，撒母耳是有一个诚实的心，诚实的心。当撒母耳，上帝跟撒母耳讲完话之后，3章17节之后打落那段，当中当中即上帝跟他讲，就是因为以利一家是犯罪，以致到犯罪带来很严重的后果的。当以利是问及撒母耳，昨晚上帝跟你讲什么啊？起初就撒母耳都，即我们看第16节那里都，15节那里，即他都有点犹豫，即是说他都不敢讲啊。但是当以利再问他的时候，撒母耳圣经那里说他是没有隐瞒的，他没有任何隐瞒，就是直接将耶和华的信息是很清晰地说出来。又换转，你和我是撒母耳，我们敢不敢胆说呢？我们敢不敢胆说呢？面对一个，你可以说一个师父啦，都可以说对他有养育之恩的一个的 长者、以利都是称呼撒母耳做仔的，都是当他仔一样的了。但是要撒母耳，上帝要撒母耳讲出对以利一家，你可以说好像一个的宣判的时候，撒母耳，你我是撒母耳的时候，我们敢不敢讲呢？我们是不是真的能够凭着爱心是讲诚实的说话呢？但我们看到的是，以利警告他之后，撒母耳是刚才所说没有隐瞒，也都好像今天下午我们听到讲爱的功课的时候讲到这个，只喜欢真理，是吧？真理的信息不是淡化去讲的，传道人跟我们分享的时候，撒母耳也都没有淡化了上帝所讲的说话，一五一十就讲给以利听，没有加多，没有减少，也都没有计较讲完什么会有什么的后果，就是这样。他就第一次，你可以说完成了上帝要他做代言人的工作，做先知的工作。今天我想想，如果圣灵向我们讲说话，要我们宣讲上帝的信息的时候，这个所谓的宣讲的信息当然可以是讲道啦，也都可以是主日学啦，也都可以是联络组啦，又或者其他跟其他人的交往之中啦。我们能不能够真的本住爱心讲诚实话呢？我们看看撒母耳这里跟以利所讲的， 好像是很严厉，但是在这么严厉之中，上帝是不是要即时，是不是要即时是惩罚以利呢？他都不是即时是惩罚以利的。讲完这句说话隔了一段时间，我相信才是以利才是离开世界的。即是说其实上帝仍然给他再次警告他的时候，其实都是上帝的爱再次给机会以利是悔改。当然以利和他的两个仔是犯那么大的罪的时候，上帝都说没有其他的祭物是可以挽回这个罪的后果的了。但是不代表以利他不可以认罪悔改跟上帝之间。我相信如果他真正认罪悔改的时候，是后果没得挽回，但是他自己可能都是能够好像火里面抢救出来这样，或者上帝都给他可以得救都不定，用我们新约的词语来说。所以撒母耳他准确地来说这些诚实的说话，其实都是本着爱心，都是本着希望建立回以利和上帝的关系。当然以利最后有没有悔改我们不知道。今天如果上帝要我们同样是讲这些有时候说很难的，很难讲做丑人的信息的时候，我们是不是真的好像晏昼所讲爱心，爱心讲诚实话，我们是不是真的有那份的爱心呢？讲建立人的说话呢，虽然是一些督责的说话，但是我们是不是真的有那份的爱心去讲呢？做好我们说上帝给我们一个管家的工作，有时候我们说撒母耳就是这样同第一次同上帝一个的相遇啦，上帝第一次向他讲话。我们看到他各方面刚才讲了很单纯的一个的孩童的心，是不是只是一次性的呢？这里圣经最后尾讲他这一段，我们刚才读的就是第十九节的话，撒母耳逐渐长大成人，耶和华与他同在，使他所讲的每一句话都实现。撒母耳他这份单纯的心，单纯的心不是只是他一次的经历是这样，实际上我们看到是他的一生呢都是跟上帝，有时候传道人跟我们分享倾心吐意的，跟上帝很多的相交，很多的交往，藉着祷告，岂不是他都是一路，即是说他一路是保持一个纯洁的心呢？在上帝的面前有个清白的良心，知道他是能够跟上帝是一个美好的沟通在里面吗？以至到真的一生跟上帝是同行吗？举一些例子啦，如果大家回去有时间看一下，譬如撒母耳记上第七章那里讲非利士人来侵袭他们，当时撒母耳带领那些以色列人祈祷的献祭的，非利士人来打他们，撒母耳呼求上帝，上帝就很奇妙地样，以色列人都不用打，上帝就是用些行雷闪电就击退了那些的非利士人了。后来我们又看下以色列人就要求撒母耳帮他立王了，不要撒母耳或者他的儿子继续带领那些人民了，当时撒母耳年老了，撒母耳年老的时候被人民厌弃的时候，撒母耳人之常情啦，他都是很不开心啦，圣经那里都形容他是怎样呢？他是祈祷的他跟上帝就是倾诉了，将这件事跟上帝讲，上帝就说他不是厌弃你，他厌弃我而已，你就 他要立王你就立啦，但你 要警告那些子民点点点。有不同的交往的，我们看到呢 上帝和撒母耳和上帝呢是好像灵修营有个姊妹，她说好像和上帝的交往呢，她就说了好像 WhatsApp 那些已读不回的。但我们看到呢撒母耳和上帝呢就是 有来有回的、是很好的 交通的。另一方面、去到扫罗王失败的时候，撒母耳又是祈祷、以致到上帝就说、你去选立大卫啦、去高大卫的时候，我们又看到什么、又是看到撒母耳和耶和华好像朋友一样互动的、当他见到耶西的仔一个一个走出来的时候、撒母耳又会跟上帝说啊，梗是这个啦，是吧，他又高大又靓仔又威猛这样啦，诸如此类、上帝就说、我看人心不是看外貌的、于是乎就后来就选了大卫啦。即是说撒母耳是有时候他都会有他自己的想法、但是他不会怎样、他是会将他的想法放在上帝的面前，让上帝是引导他的、跟上帝的互动里面是看上帝的吩咐是怎样去做的。所以撒母耳为什么是得到上帝的欢心呢、或者我们可以读一节一两节圣经、在撒母耳记上第十五章、十五章二百五十五版、对不起是二百五十六版，撒母耳记上第十五章第二十二节，这里是撒母耳其实是去、斥责着扫罗所说的。十五章第二十二节，撒母耳说，耶和华喜欢什么呢？顺从他，抑或向他献燔祭和祭物呢？顺从比祭物好，听命比献上最好的羊更能得他欢心。后来那里不读了，负面那些就撒母耳的一生就是他很单纯地样，完全是去听命顺从他的主耶和华，不是好像扫罗王那样。这一段圣经讲扫罗王，扫罗王我想想，其实今晚没有时间分享，扫罗王都是他年幼的年少的时候，最初 他都是很单纯的，他都是很谦卑的，好像小孩子那样的、你见上帝拣选他做王的时候很单纯的，撒母耳告他做王的时候圣灵都感动他的，但是当他慢慢失去了这个单纯的心的时候是怎样、开始就骄傲了，开始就自恃了，跟着一步一步就离开上帝了，又不听撒母耳的教导了，最后是怎样、连圣灵都离开他，被邪灵很多的折磨，最后当然是失败了，他不能够继续，最后都是 被人杀了，他的仔都是被人杀了，很悲惨的结局。所以我们今晚我们藉着撒母耳的学习，我们今晚在座很多都不是十岁八岁，我们都不是十岁八岁，除了一两位、年幼的，今晚我们很多都不是年幼的了、我们是不是也曾，甚至我们有一些有不少我们都得过神的恩典的，我们是不是都是好像有没有学校好像撒母耳那样呢？自始至终、好像在米迦书那里说我们都很熟、我们是不是自始至终都是行公义的，好怜悯的，以谦卑的心，谦卑的心与我们的上帝同行呢？我们是不是能够真的一生这样有这份的谦卑，有这份的单纯的时候，我们就好像一开初读路加福音那段所说，我们就好像主耶稣所说，我们是能够保持一个孩子般孩子一样的纯洁的时候， 我们就能够成为天国的子民。愿神祝福他的话语，请唱赞美诗，之后请王少珍先生领讨忏悔。
感謝讚美我天父上帝，你常常都給我們有好的教訓聽到，因為上帝你的旨意是不想一個小子沉淪，是想萬人都得救。我們應該在神的面前成為一個萬人之中的一個位，我們的旨意不論是想做什麼，我們都不要離開了神你的教訓吩咐，免至我哋做完曬之後都係白費心機，唔能夠榮耀神名字，就算且自己亦都唔能夠得到乜嘢嘅成就。俾我哋喺今晚所聽聞嘅以利先知，甚至到或者以後我哋喺好多嘅歷史都記載嘅，不論係王係先知或者係任何嘅仆人，佢哋不能够荣耀神的，是因为他们不是依住上帝你所吩咐他们做，直到很多时候神本来给他们已经安排了很多，令到他们很容易就会得到祝福，但是他们都是因为用自己的心思意念来胜了自己顺服上帝的心，所以他们呢无法子。好像今天我所听闻的这个先知，他本来在神的家之中是一个有地位的，是有可以发命令的，但是竟然间到底他自己就是很无疾而终地而都离开了这个世界，不能够得着上帝给他更多的祝福。今天我们得到上帝祝福我们教会有这么多弟兄姊妹，不论年幼的年长的，他们都是得到上帝赐他们的恩典，父上帝求神给他们所得着的能够激励教会其他所有的人，不论是已经得了神的恩典的或者仍然未有得着的，都是能够成为一个模范，直到可以继续自己继续得稳，亦都能够帮助他人。黑夜散开，求神来保守我哋平安，翻到家中，祈祷奉赖耶稣名求，诚心所愿。